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圣经人物分享，我是新兰，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。今天的圣经人物，我们继续看摩西，学习他身上与众不同的生命素质。我们打开圣经的诗篇106篇23节。诗篇106篇是回顾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，其中19到23节讲的就是以色列拜金牛犊事件。23节说，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，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，使他的愤怒转消，恐怕他就灭绝他们。这个他是指神，神要灭绝以色列人，但摩西站在当中。站在当中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摩西为以色列人祷告代求，神的愤怒便没有了。所以摩西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代求。我们再翻到耶利米书1章15节，耶利米书1章15节说，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，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。这里也说到了摩西的这个特点，代求，常常为别人祷告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摩西，那么以色列不知道已经灭亡多少次了，因为他们好多次惹神发怒，神要灭了他们，但摩西在神面前为他们苦苦哀求，使神的愤怒转消。我们可以看一看摩西代求的几处经文。第一处经文是出埃及记32章，这段经文记载的是摩西在西奈山上朝见神，接受神向他传授律法，但山下的以色列人见摩西迟迟不下山，就不耐烦起来，造了一个金牛犊，说这是他们的神，而且聚会敬拜，献燔祭、平安祭。所以耶和华神大大发怒，要灭绝以色列，但摩西为以色列代求。等一会儿我们会详细来看。第二处经文是民数记12章， 摩西为米利暗代求。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，这里说他跟摩西的哥哥亚伦一起毁谤摩西，正闹得不休的时候，耶和华忽然降临，向米利暗亚伦发怒，让米利暗长了大麻风。摩西又为米利暗代求，求神医治他。第三处经文是民数记十四章。以色列民到了迦南地附近，先派十二个探子去迦南地探虚实，结果十二个探子中有十个向百姓报凶信，说根本不可能征服那地。以色列民就大发怨言，打算立一个首领带他们回埃及去，神就发怒，要用瘟疫击杀他们。在十三到十九节，摩西又为以色列民代求。第四处经文是民数记十六章。利未支派的可拉率领250个首领背叛摩西，神发怒，要灭绝以色列全会众。在第22节，摩西又为以色列民代求。紧接着神灭了可拉一家，用火烧死了那250个人，可是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说他们杀了神的百姓。神又发怒，降瘟疫下来，摩西又为以色列人代求，止息了瘟疫。第五处经文是民数记21章4到9节。以色列民从何尔山起行，奔向红海，绕到以东地，可是因为这条路很难走，他们就心里烦躁，埋怨神。神就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咬他们，死了很多人。摩西又为以色列民代求，神听了他的祈求，让他造了一个铜蛇，挽救了以色列民。从以上这些经文可以看见，摩西整天都是在为别人祷告，关心别人，难怪他能够成为神人，被神大大使用。而且摩西是怎么为别人祷告的呢？并不是漫不经心，口是心非，他是情辞迫切，不惜失去自己的救恩。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32章，详细看一下这段记载。出埃及记32章记载说，摩西在西奈山上40个昼夜，神在向他传授律法，可是以色列民在山下等得不耐烦了，就冲亚伦嚷道，领我们出埃及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，你来给我们造一个神像，我们就拜他，让他带领我们走。亚伦就对他们说，好吧，那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，拿来给我。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，拿来给亚伦。亚伦就用这些金子铸了一个金牛犊。百姓们就说，以色列啊，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。然后亚伦就在牛犊面前筑坛，并且宣告说，明天大家向耶和华守节。第二天清早，以色列民就开了一个盛大的宗教大会，献燔祭、平安祭，坐下来吃喝，起来玩耍。当然，山下发生的一切，山上的耶和华都一清二楚。我们看32章7到9节。出埃及记32章7到9节说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下去吧，因为你的百姓，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 已经败坏了，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，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，向他下拜献祭，说：以色列啊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镜像的百姓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神要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，多么大的祝福！而且不是属世的祝福，是属灵的祝福，就是我们求的得救。我们每个人都特别在意自己的救恩，很怕自己得不了救，上不了天堂。可是摩西如何回答的呢？他根本不关心自己的祝福，自己的救恩，而是迫切为以色列代求，而且是一连代求了四次。第一次代求是在32章11到13节，我们来看32章11到13节。摩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：耶和华啊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？这百姓是你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你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，把他们杀在山中，将他们从地上除灭？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。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：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的后裔，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。摩西第二次代求是在30到34节。摩西已经下山处理了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罪，杀了3000人，然后第二天他又来到神面前代求。我们来看31到32节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：哎，这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做了金像，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求你从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杀死我。如果我的死可以换取以色列人的生命，那么请杀死我吧。我更不要自己的后裔成为大国。这就是神人，完全没有了自我，别人的救恩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我的生命能够换取别人的救恩，那么拿去我的生命好了，我不要自己得救。神啊，你不救他们，那么你也别救我了，把我也杀了吧。摩西第三次代求是在33章12到16节。因为经过了这件事，神不愿跟以色列民一同去应许地。在33章1到3节，耶和华神对摩西说：我以前起誓应许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，现在你和这百姓上去吧，我会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当地人，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，可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了，因为你们是应着镜像的百姓，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。于是摩西又为以色列代求。在12到16节，摩西说： 神啊，是你吩咐我带领这些百姓的，求你想到这是你的民，你如果不亲自上去，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了。摩西第四次代求是34章8到9节，摩西又恳求神与以色列民同行，赦免他们的过犯。他说：主啊，我如果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，因为这是应着镜像的百姓，又求你赦免我的罪孽和罪恶，以我们为你的产业。我们看到摩西的代求多么情辞迫切，不厌其烦，而且不惜自己灭亡来换取以色列人的救恩。我们能够理解摩西的这种心情吗？可能我们根本无法理解，因为我们太属肉体了，还是关注自我。我的救恩，我家人的救恩，神祝福我，祝福我家人。我读过一位学者写的一篇文章，在文章中他讲到一些去拜佛的人，他说他们去寺庙祷告，只求自己和亲属招财晋升、出国去病、免灾。我读到后真觉得很羞愧，我们基督徒何尝不是如此？求神保守我的父母、丈夫、妻子、儿女，我父母病了，神啊，求你医治吧。或者我儿女要考大学了，神啊，求你让他考上吧。即便做了传道人，不求这些世上的好处了，可是我们会换一种形式，我们会说：神啊，给我你的祝福吧，给我这个恩赐那个恩赐吧。还是离不开我，都是在为我求。我们基督徒跟拜偶像的没什么区别，也是在求神去病免灾、排忧解难，神成了我们的保护神。但摩西不是这样的，他放下了自己，甚至放下了自己的救恩。这种人才能为别人代求，才能祷告大有功效。我不禁想到了使徒保罗，使徒保罗也表达了跟摩西一样的心情。我们翻到罗马书9章1到3节，罗马书9章1到3节，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谎言，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，给我做见证。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，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，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可能我们太属肉体了，根本不能明白保罗的这种心情，以为他是在说客气话。所以保罗要强调说：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谎言。他是在说，这真是我发自肺腑之言，为了我弟兄以色列人得救，让我灭亡我也心甘情愿。我们无法理解，得救不重要吗？我们不是要得救吗？不是要上天堂吗？要不然信耶稣干什么呢？首先我要澄清一点，摩西、保罗是为了别人的救恩而甘愿自己不得救，而不是因为犯罪而不得救。世上很多人也不想得救，但他们是因为不愿脱离罪，不愿脱离自我，然后还堂而皇之地说：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 我们当然不是在鼓励说要继续活在罪中，灭亡也无所谓。然而，当我们认识了神，那么神就会改变我们，赐给我们一个新生命。旧生命的特点就是自私的，总是我要我要。新生命是神的生命，总是付出。问题是，我们愿意被神改变吗？可能有人会问，都是为别人，那我呢？为了别人，我自己也得不了救，那我岂不是灭亡了？太可怕了。你放心，这就是神的原则。你越在意自己的救恩，就越会失去救恩。你为了别人而不在意自己的救恩，反而会跟神越加亲密，稳稳当当的得救。这就是主耶稣的教导，在马太福音10:39，主耶稣说，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，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。你拼命要得生命吗？你反而得不到。你为了神，为了别人失丧生命，就必得着生命。神的道路真奇妙。摩西、保罗都有这样的心智，为了别人得救，宁可自己灭亡。可是他们灭亡了吗？当然没有，反而被神大大使用，被神高举。旧约最突出的人物就是摩西，新约最突出的使徒就是保罗。摩西、保罗都有这个心智，为了别人的救恩，宁可自己死。但神没有让他们这样做，反而是另一个人真的为了别人的救恩而死了，那就是主耶稣。他为了我们成了最深的形状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可他是不是下地狱了呢？当然不是，他反而被神高举，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神把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了。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。主耶稣亲身应验了他的这句教导，他亲自把他的这句教导活了出来。你去关心别人的救恩，这是蒙神喜悦的，你的祷告神也会垂听。我自己也有一点点体会，可以跟大家分享。有一次，我邻居的亲戚从乡村来到大城市找工作，她是一个女孩子，无依无靠，也没什么文凭，想找一份在酒店打工的工作。她去了一家酒店，觉得很喜欢，可参加了面试后，不知道人家会不会录用她。晚上她回来跟我讲这件事，其实我根本不认识她，只是动了怜悯之心，想让她有个生活来源，所以我就对她说，我是基督徒，我只能帮你祷告，求求我的神，看他愿不愿意帮你。你愿意跟我一起向这位神祷告吗？他说愿意。我说，这位神是至高的神，我们来到他面前要跪下，真诚地向他祷告。他也愿意跪下，于是我们一起跪下。我祷告神说，神啊，这个朋友还不认识你，但是你是怜悯的神，如果你愿意，求你赐给他这份工作，也让他透过这件事认识你。第二天晚上他回来，你猜怎么样？那家酒店愿意录用他。这件事让我看见神的怜悯， 我是谁，这么小的人物，可是我动了一点点恻隐心，为别人向神祷告，神竟然垂听了。我深深地体会到，当我们有一点点关心别人的心肠，神是多么高兴，也多么愿意使用我们，多么愿意听我们的祷告哀求。问题是，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的事情，真正去关心别人呢？我们再回到摩西，他甚至还为他的敌人代求。我们看民数记十二章，从第一节开始，这里记载说，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，米利暗就是摩西的姐姐，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，就毁谤他，说：难道耶和华单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耶和华听见了，就亲自来见他们三个人，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。他们三个就出来了，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，站在会幕门口，召亚伦和米利暗，说：你们中间若有先知，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在梦中与他说话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他是在我全家近中的，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，乃是明说，不用谜语，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。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何不惧怕呢？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，然后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。在旧约，麻风代表了罪，长麻风通常都是神的惩罚，神在惩罚米利暗。虽然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，但显然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成了摩西的敌人，毁谤摩西，伤害摩西。换作是我们，别人毁谤我们，伤害我们，我们会非常生气，甚至有时候要祷告神，神啊，为我伸冤吧。可是看看摩西，他没有为自己申辩，也没有求神伸冤，但神亲自来为他伸冤，惩罚了他的敌人。换作是我们，一定会想，这人罪有应得，你看神为我伸冤了。但摩西不是这样，在第十三节，摩西反而哀求耶和华说：神啊，求你医治他。这就是神人摩西，他完全放下了自己，关心别人，为别人代求，甚至为敌人代求。难怪他跟神的关系那么亲密，祷告那么大有功效，被神大大使用。好了，今天看圣经人物的时间结束了，谢谢您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